十月二十八号，我默想诗篇119篇，进到了第八个部分，就是希伯来文第八个字母开头。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想默想，从57节到64节。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在63节，敬畏神的人。那敬畏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57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业分，我曾说我要谨守你的话。”敬畏神的人知道他的福分呢是在神，然后他被神所拥有，他也拥有神，所以呢，他才会感动去顺服，要遵守神的话。然后敬畏神的人是一心，58节，我曾一心向你祈恩，愿你照着你的应许恩待我。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把他未来的盼望是。甚至祷告的基础都不是放在自己上面，而是放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应许上面。然后，神的话语很重要啊，我们要谨守，我们要去默想。59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路，就转回脚步归向你的法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所行的道路。像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女子啊，甚至基督徒的姐妹，她们对信仰好像毫不在乎。她们可能介入别人的婚姻做了小三，然后还期待对方离婚，或者是她们婚前同居等等啊，这个就是不思想自己的道路。但是呢，思想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灯，路上光的时候。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审视自己过去的这些作为，然后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偏离。当我们偏离的时候，我们就转回脚步，归向神的法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不思考，你就不会把脚步转回，走到正路当中。如果你想了半天，你的想不是用神的话、神的应许做基础，那他不能引导你把脚步转向。正道，那你的思想、你的思考就是毫无价值。我有碰到过同工，他们会去想，但他们都是用世界那一套、科学那一套、数据那一套，越想越想，结果呢，他们就越不能顺服，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是对的，就越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个思考你思考错误了。还有呢，你说那我思考错误，我就不思考？不不不，你不思考，你整个人。也会被毁坏的，所以你一定要思想啊，你的脚步，万一你错，你一错再错啊，因为你不思考，就像那一些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啊，这些我觉得很多处在单身阶段的女子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哦，就是好像不定，然后他们会飘，他们的道路就很左右摇摆不定，好像他们走的道路就是。成天在那边讲说，哎，我在这里啊，你关心我吧，你爱我吧，成天好像就跟男子在乞讨爱，他们成天向往的就是爱情，而不是主耶稣的爱。所以呢，明明知道是有妇之夫，还要跟人家在一起，经不起诱惑，或者明明知道不应该婚前有性行为同居，却以为这样子是。可以绑住对方，对方一定会跟你结婚。这个就是缺乏思考，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思考，我们知道我们的脚步是错误的，那你知道吗？一个敬畏神的人会60节，我赶快谨守你的命令啊，这个是急忙的遵守，不敢单言。归向正路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敌人。而敌人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拖延。我发现很多人都拖延，他知道这个不应该，他知道这个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心存侥幸，或者里面就是不甘心。总之，他有很多七情六欲，所以呢，他是在拖延，把自己拖延到一个觉得更方便的时刻。但是你看，这个诗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没有那么愚蠢。他说他赶快，他急速而行，他没有单言，这是明智的，因为在每个现在， 现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讲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刻，神悦纳我们的时刻，你拖了那个悔改的机会，那你给自己加添了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应该以神的话来思想我们的道路，用神的话来审视，作为标准我们的言行举止等等。最后呢，我们要赶快的快快的付诸行动，悔改归向神。那61节有讲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陷阱，恶人的绳索虽然捆绑我，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更确切的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恶人的陷阱困扰了我每当我们的脚步想要转向神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陷阱就在我们的脚边密集的出现了。你想要保持远离这些陷阱，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忘记神的律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专心的把你的心思意念固定在神的律法上，这样子你就能够在陷阱跟深渊之间你能够分辨清楚，而且你能够小心行走然后呢，当你晚上的时候，62节，因为你公义的典章，我半夜起来称谢你。我们身体疲倦是很需要睡眠。当我们在讲伤痛辅导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在身体这部分讲了很多，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不用注重吃啊睡啊其实这是不对的特别在伤痛过程神像以利亚，他很沮丧，他抑郁，神让他睡够了，然后神拍拍他起来吃，神就叫他什么睡得够吃得好，这样子他才有力气去面对接下来前面的那个伤痛的历程。所以呢，当我们身体疲倦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顺服神，然后呢，我们必要的睡眠可以缓解我们神经的紧张，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好的睡眠。但是如果三更半夜起来了，那我们在夜间很安静的时刻，我们要来感谢神，我们要来称谢他。为什么？因为他公义的典章保守了我们。所以呢，63节就讲说，凡敬畏你谨守你训词的，我都与他们为友。也就是说，我们不跟那些不敬虔的人，不谨慎的人，那些粗心大意的人，那些漫不经心的人，我们要跟他们有别，跟罪人有别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道座位，我们要跟他们有别，分开来分别而居，这个是有福的。然后呢，不但是消极的，不要跟这些不敬虔的人、漫不经心的人这些罪人我们不但不跟他们交往，而且我们要积极的跟那些谨慎遵守神的训词的人敬畏神的人，我们都与他们为友。也就是说，我们就自然而然跟志同道合的人，你如果你不爱神，你不会想要跟爱神在一起的，但如果你爱神，你自然就会喜欢跟爱神的圣徒们在一起。虽然两个人他们敬畏神，他们有共同点，他们都真的敬畏神，他们都看重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在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相似性就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相似性是更近。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一个比较快，一个比较慢，一个比较温柔，一个比较大咧咧的，一个比较喜欢山，另外一个比较喜欢水，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比起表面上两个人很像，但其实内心深处在至高的特质上不像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外面不像，但里面非常的靠近的人，其实是真正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一切我们能够敬畏神，都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64节就话锋一转，转成来敬拜神，说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神哪里你都可以看到他的爱。你没有跟他求的时候，神的爱就以适合我们各自需求的方式洒在每个人身上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没有跟神求什么阳光啊、空气啊、水分，但神自然就给了他们。神甚至给了我们普遍恩典 啊，所以呢，你努力，你就会有某种的回报等等，这个都是神的恩典，神这种包容性的慈爱。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特殊恩典，就是因为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以新约的我们来讲，神拣选了我们，以旧约诗人在旧约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来讲，那最宝贝的神都没有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所以神的选民才有这种殊荣。那我们今天在新约也一样，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知道遍地都满了神的慈爱，我们沐浴在神慈爱的光辉当中啊，所以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对这位以慈爱恩待我们的，他充满了整个世界以他的爱，对这位神我们最迫切需要就是我们需要对他认识，对他了解，所以他讲的话很重要，我们对他的律例的了解啊，认识是很重要的。因此今天在我们面临伤痛，在我们走这个伤痛历程，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啊，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是选择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呢，还是选择跟世界为友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如果我们选择敬畏神，那你就会发现今天啊第一节经文57节，你就会以耶和华为你的业份，为你的福分，你就会一心向神祈祷恩典，然后呢你会以神的话语啊来审视，来调整你的道路，你会很快的谨守遵行，不敢单言，快快的转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呢，哪怕恶人有神所，这世界有那种敌意，对我们充满敌意的陷阱，但是呢我们没有忘记神的律法，我们可以走得好，走得正。那么就算三更半夜起床，我们有相信，虽然身体渐渐衰残，但我们有足够睡眠，所以起来我们还是要称谢神。因此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宣告，是的主，我们要选择那些敬畏你、谨守你训词的人，跟他们做朋友，因为这样的人他是一心寻求你恩典的人，这样的人是以你的话语来审视啊，我们行事为人，以你的话语、以你的观点来看日光之下所发生事情。因此这样的人会很快的去遵守你的命令，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就能够避开罪的陷阱。而我们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做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手扶着手，心连着心，往你的方向走，我们走到最后，不单单是我们敬畏你，我们经历了你的大爱，而且呢我们真的将来蒙你保守啊，你一定会把我们救活，那样子的保守我们，怜悯我们，到最后我们一定可以安抵天家。我们特别感谢你，愿主赏赐给我们敬畏神的人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跟他们圣徒相通，一起来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